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还是比较像自己的工作室，
对。
那当然附近的邻居都会蛮好奇的，对，所以他们都会进来好好的一样看书。那因为我这边毕竟没有卖任何的喝的饮品那些的，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把焦点回到书身上。
是。
那这些长辈其实附近邻居啦，他们也都蛮可爱的，就是一直在想说，那他这样要怎么支持我？
对。
对，然后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没有消费，那万一这空间会不见了怎么办？
对。
对，可是我也那时候我也应该说我自己也想说，自己想尝试看看啦，对，因为。不然如果都有喝的有吃的，大家有时候会不小心就在这边开始 聊天，
对，
那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吵杂，就没办法静下来看书。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这一集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讲述池上人的故事，这一次要带大家走进一间独立书店岛屿东方。这家位于池上乡中华路57号的小小书店，招牌并不显眼，或者可以说没有什么招牌。那天我是无意间漫步经过的时候，好奇往里面望，才看到这张类似告示牌的文字。上面写什么呢？写的是岛屿东方在乡下生活的日子。然后右手边还有这样一段文字：这里空间不大，是间10平的个人工作室兼书店，没有固定的营业时间。若正好在里头工作，招牌有亮着灯，您可以进来逛逛，在这忙碌的日子中留给自己一本书的时间。当时我记得是早上9:30，应该还没有开门，但是主人这么写，我当然就大胆地敲门。开门的是戴着眼镜的书店主人罗正杰，他笑眯眯地欢迎我，然后说，哎，抱歉抱歉，我在赶一个 project， 你自己随便看哈。这间个人工作室兼书店的空间设计很契合整个池上村慢生活的步调。书店里没有咖啡箱，不卖任何饮品或者是甜点，只有一排排静静等候被翻阅的书，和几个静谧的角落等待某个走进来的旅人拾起一本书，享受阅读的时光。罗正杰从事摄影跟设计的工作，他曾经忙碌于新竹和台北的职场生活，经常在城市里加班。他每一年会骑摩托车环岛，喜欢花东的他一次次来到池上，用摄影记录这片土地。而在一次环岛旅途结束之前呢，有一位民宿老板就问他，啊，你既然这么喜欢，为什么不干脆长期租个地方，这样子每次来就可以住久一点呢？所以他租了一间老房子，开了一家书店，也打开了他与世界重新连结的方式。就这样，罗正杰从一位旅人变成驻足者，从一位记录者变成地方故事的参与者。在这片土地上，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要走进岛屿东方独立书店的主人罗正杰的世界。
以前是住在台北，对，然后之前比较应该说都从事的都是设计相关的工作，对，然后就是一般的上班族这样子。对，那因为设计产业嘛，有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常加班，对，所以变成说就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留在公司这样子。
是。
可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四处跑，就是虽然工作很忙，可是就会利用休假时间几乎都会想要骑着摩托车往郊外跑这样子。
是。
对。
那你可不可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到池上的那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说之前其实对池上没有太多印象，是因为举例好了，可能那时候其实就是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在外头，就是那时候在工作嘛，
对，
然后休假时间其实就会骑着摩托车四处跑，然后也是在之前就想说，哎，那好像没有环过岛，然后就这样子骑摩托车绕了台湾一圈，然后那个时候才把一些 所谓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什么路，然后这样全部才串起来。
嗯，
那当然那时候也对于池上一样，就是只是记忆中的好像就是便当很有名。
啊，便当很有名。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停留太久，就吃个便当就离开了。
是是。
对，那也因为环岛这件事情算是自己还是很喜欢，就滑完第一次以后，然后就是还是会期待着第二次。对，所以就在那之后，我就每年都会骑摩托车环岛，然后是一直对啊，因为每年环岛嘛，毕竟多少都还是会经过池上这里。
对
对，然后所以才会开始对花东慢慢的越来越熟悉这样。
对，对，从一位旅人变成一位驻足者，你觉得是在哪一个瞬间，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决定说我要住下来试试看？
其实这也是真的是一个缘分，对，因为也不是说真的说我好像说池上真的对啊有多特别，在当时其实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当时我很喜欢花东，就是很喜欢大自然，那就刚刚提到，其实因为每年都会环岛，
对，
那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民宿的主人，其实他对我就会有点印象，
对，
然后就包含说，就后面就有一次再来到池上的时候，就有一个民宿老板就在聊，你这么常来，怎么没有考虑要住下来？然后就很热心的直接带我去看一个房子正在出租，反正非常热心啦，然后反正对我来讲，他说想说反正看看也没关系，
是，
那就要跟着过去看，
是，
然后只是说就是看了房子之后才开始觉得好像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在异地租一个房子，对，所以当时也是有点冲动，就是变成考虑不到三天我就签约了，
不到三天你就签约了，
对，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想过我还是会来到这里，因为我是觉得我租个房子嘛。
对，反正有个落脚的地方，
对，就是变成说，那我还是很喜欢四处跑，所以说，那如果我在台北工作累了，我好像我都可以把我这边的钥匙给我好朋友，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这边休息，
是，
对对对，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越来越常来到这里，然后就待越久越喜欢，然后最后就真的都留在这里这样。
是，那是2015，
对，2015年，
2015年的时候，然后你还在这边碰到了你现在的妻子，可不可以聊聊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哦，应该说，太太她之前其实算是来这边，以前她是在池上打工换宿，对，然后当然后面她已经也换宿结束了嘛，但是她后面也开始工作，然后后面又有一个机会又来到池上这里，那她想说池上比较安静，可以让她好好的准备考试。因为那时候他有点想要考一些证照，所以想说那就来这边比较安静。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租了房子了，然后所以也是因为在里面做我的事情，做我的工作，然后也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应该说之前就有介绍认识了。那之前比较单纯，只是说可能因为他也对设计上，所以对设计有兴趣，所以在之前其实就有接触过。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租了房子，
对，
所以他其实有空还是会过来。对，所以也才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一些更多的算是配合机会。
是，
对，那因为一开始其实并没有说好像要在一起，一开始很单纯就是觉得说，我的空间既然是多的，那闲置的，那他对咖啡厅也有兴趣，
对，
所以那时候才想说，那过来经营一个咖啡厅，对，然后变得是以他为主。
哦，
对，那我也一样，我的想法就觉得我就四处跑，我还是回到台北去做我的工作这样子。那当然后面就刚刚提到我后面越来越喜欢，所以我几乎留在池上，对，可是我还是就是在那边就开始慢慢的更专心在拍照记录这样子。
所以你原来是先买下那个咖啡屋的那个空间吗？
应该是租的，
租的，你先租下那个空间，
对对对，
先给他开咖啡厅。
应该说租了以后，因为毕竟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营造一个自己的工作室？所以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跟金钱去整理老房子。
是，
对，那整理的时候也因为以前就想说在台北嘛，很喜欢在咖啡厅工作，
对，
所以其实他不自觉就有一个咖啡厅的样子。所以那时候现在的太太她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空间蛮适合的。
那这个空间呢？这个
这个空间的话，书店现在的空间，其实这些书原本就放在我之前的空间，走走食堂的那空间。那书店这里其实当初是一个香港朋友他租的。对，那时候因为其实他很喜欢那个算是台湾，然后他来到这里，然后等于是我们跟另外两个好朋友三个人，然后一起租下这空间，然后前半段就是那个香港朋友他来做使用。那但是毕竟应该说当初 怎么讲？因为毕竟他是外国人的身份嘛，他本来就也没办法说真的久居台湾，所以最后也是因为签证上的问题，然后后面就离开这里。对，然后2018年我就接手这里。
嗯，
应该说2018年吧。
嗯。
对，那因为毕竟我那时候还有自己的主要空间要顾嘛，
对，
所以我这个空间我想说，那我也花一点时间整理过了，那好像我可以让更多喜欢吃上的人有一个实际的创业基地，
是，
对，所以那这样至少他们不会花冤枉钱，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店的雏形了，然后房租也是我出，
对，
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他们来这边帮我整理这个顾这个空间，然后顺便卖他们的东西，那如果他们有收入，那他们就觉得可以留下来。那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去找自己的房子。
哦，本来不是书店的，本来这个空间是
应该说，其实他本来的书框非常旧，
嗯，
因为那时候我的新书都放在我自己原本的店里面，那这边的书框那时候是非常旧的书，
嗯，
对，那其实只是有点就刚刚讲之前讲聊过，这边还是比较有点像仓库的样子，
对
对，不过那时候也是想说，哎，刚好既然是多的嘛，那有朋友。想说那就让朋友来好好的实验看看，
嗯，
对，
嗯，
所以也是这样子经历过两个女生，那一个是在做烘焙相关的，就面包那些，然后第二个在做小的手作。那因为后面又碰到疫情，
对，
那疫情之后其实本来后面还是有人想要一起来到这个空间，可是疫情之后我就想说，那我好像开始想要有点给自己的私人空间，
嗯。
所以我才慢慢把原本咖啡厅的一些我自己的书全部搬过来，
嗯，
然后把这空间变成是我自己的工作室。
嗯，岛屿东方是这个书店，
嗯，
这个空间的名字吗？
嗯，是
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哦，应该说因为之前我自己原本的咖啡厅叫洲头时尚，可是其实因为花东，我在花东居住嘛，然后很多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拍照也好，其实还是会往北往花莲跑，或往南往台东跑。
对，
那我觉得拍照这些东西其实好像它更值得可以被记录出来，
是
因为不然我之前叫洲头时尚，我一直觉得我在分享时尚以外的东西好像也怪怪的，
嗯，
所以那时候才想说我先取一个叫岛屿东方这个名字，
是，
对，
是，
那这个名字是先有的，然后等到就是刚刚讲的疫情之后，自己重新弄了这个工作室兼书店，
嗯，
才想说好像可以把之前取的这个名字也用到这里来，
是，嗯，是。那成立这个书店之后到现在，可不可以分享一些跟书、跟人、跟在这个空间里面产生的故事，有趣的？
这个空间其实没有到很久。那其实因为刚刚提到，这个还是比较像自己的工作室。
对。
那当然附近的邻居都会蛮好奇的，对，所以他们都会进来好好的一样看书。那因为我这边毕竟没有卖任何的喝的饮品那些的，
嗯，
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把焦点回到书身上。
是。
那这些长辈其实附近邻居啦，他们也都蛮可爱的，就是一直在想说，那他将来要怎么支持我？
对。
对，然后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没有消费，那万一这空间会不见了怎么办？
对。
对，可是我也那时候我也应该说我自己也想说，自己想尝试看看啦，对，因为。不然如果都有喝的有吃的，大家有时候会不小心就在这边开始聊天，
对，
那其实就会变成比较吵杂，就没办法静下来看书。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对我来讲，除了是自己的工作室，也算是我自己想要实验对于书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想法，想要实验看看，
是
可不可以让这空间纯粹以书为主。
嗯哼，嗯，
对。那其实这空间，我就应该说，我觉得这边得到最多的故事还是在于。我在花东生活遇到的人，那我希望把这些生活的东西慢慢呈现到这个空间里头，
嗯，
所以你看到这空间里面很多的照片，
对，
就是我在不同地方拍的，不管农民也好，
对，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在做公益的，
对，
然后或者是在市场，或者是甚至这边的医生，
对，
那有机会记录到他们，
是，
那其实来到了这边的客人，其实偶尔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样的故事，
是，
嗯，
是，然后你也开始在脸书上贴文，对吗？
脸书其实之前一直都有，然后这两年比较不认真一点点。
嗯，
对，因为就其实弄书店，我们第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它是比较私人的事情，是因为我是觉得我现阶段我想要看书，
嗯，
应该是我需要看书，
嗯嗯，
对，所以出发点真的是为了自己，
对，
因为其实过去可能因为也自己发觉， 网络太过发达，
对，
然后好像不小心会一直沉迷在于手机网络上面，
三 C
然后或者是他们的所谓的都是摘要式的那种
碎片
啦，
碎片式的。
然后可是问题是你就会很难知道这个资讯的脉络，
对，
然后包含是会检讨自己说以前很爱看书的，为什么我来到这边这十年好像没办法好好把一本书看完，
是
只能看杂志，
嗯，
杂志是最好的篇幅，
对，
所以疫情之后才开始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想说那我怎么样慢慢调整自己，
是
对，所以最后才想说那干脆把这个空间整理成自己的工作室兼书房，
嗯，
然后让自己可以真正好好看书。
所以你目前正在读哪一些书？
其实书的类型还是比较杂一点点，但是大部分还是跟自然有关系，
跟自然有关系。
对， 对，因为其实住在东部，
是，
那我觉得其实说参考这些书籍其实对我帮助也蛮大的，因为以前就真的是喜欢这里，是有时候透过一些作者的笔触，然后看到他们看事情的角度，那我觉得他也帮助我，当我放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走出这个书店外看到这边的天，看到这边的山，然后我觉得我观察的东西就变得更不太一样。
是，你觉得池上对最吸引你的部分是哪里？这里的美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整应该说，我觉得在应该说不止池上，我觉得整个花东。
整个花东。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会很清楚感觉到四季的变化，你会一直觉得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流动。你每踏出去，你闻到好像以池上最明显来讲，它最有名的就是稻子嘛。
对
对，所以其实当你可能五月也好，十月也好，你一走出家门，你一定会闻到稻子的香气。
是，
这是非常明显的。
对。
然后收割之后，你闻到土的味道。
对。
或者是真的慢慢灌水，然后要插秧，其实你会闻到不同味道。
嗯。
那当然，我们讲另一个角度，当然它也会有农药的味道。
对。
这都会有。
对。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这边你会很清楚感受，就真的感受到四季的变化。
是。
对，然后还有包含这边的花，不管苦楝也好，什么都好。
对。
其实对，因为这都是在都市比较不容易感触到的。
是。
那这边又因为毕竟在这边人比较少一点。
对。
所以你会觉得刚刚讲的空气，
对，
然后温度。还有湿度，我觉得其实那种变化是会让你深刻感觉到哦，现在是春季，现在是夏天，还是你会知道哦，等一下要下雨。
在这里哈，池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秋收稻穗节。
嗯，
哦，那你已经从观众变成参与者，甚至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你可以聊聊这个稻穗节吗？
应该说，其实，推算回去，我之前刚来的时候，其实当了一年的观众，然后运气蛮好的，第二年就有机会一起参与，变成当他们的摄影志工。
嗯，
然后也这样持续记录了九年。对，然后我觉得这感觉会比较，就刚刚提到，因为毕竟我会一直觉得我是算是外来的，可是其实真的在帮忙记录了这十天里头，那我会就觉得说，哎，真的有机会融入这整个社区，因为毕竟里面会接触到很多的学校的老师，
对，
啊，很多很多小朋友，
对，
那家长也会过来帮忙，那我觉得这个的感觉其实会让自己觉得，哦，真的好像我也有机会在职场里面做一点事情，
是，
对，那我会觉得说，会蛮感动的点是在于很多的观光活动，以前不懂的时候，其实看到都是它呈现的结果嘛，那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演出，
对。
可是你没有想到说，在它背后其实有这么多全乡的大概三四百位的一些志工，然后一起融入在这里，
是，
对。那我觉得说，哎，这真的是蛮好的，
对，这就是一个这个城镇的一个大事嘛，对不对？是是。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就是很安静的人，很稳的人哈。那你的脸书贴文里面好像也提到说，你曾经喜欢边走边找，你觉得你现在是找到你过去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应该也还在找的过程。 对，因为其实就像说，很多人问我说，哎，为什么会想突然想来这边开个店，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有他们可能向往的，
对。
可是其实我也会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我没有想太多，才会有你现在看到你喜欢的样子，因为当时我是误打误撞租过这间房子。可是明明那时候我的身份背景，我在做的是广告设计相关的工作。
是。
那如果那时候我想很清楚，我一定会想来这边开一个广告公司，或者小的广告社，可能来做一些地方的小小的设计啊什么的。可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很多，然后我才想说，哎，那租了房子了嘛，那我才想，那这房子可以干嘛？对，然后也才会因为这样子开始认识附近的朋友、附近的人，
对，
然后才会一直觉得说，那我好像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
对。
那又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品牌，也就是因为想到说以前在台北，虽然那时候其实算是做比较小的设计，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背后的以前我待的公司的老板算算是在做印刷的，那我们等于是前面的设计也算是小美工啦，并不是一个说很厉害的一个设计师这样子。对，只是因为那时候都会跟客户在聊设计，然后当我自己有一个空间的时候才在想，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那我会帮自己设计什么，可是我又不会做吃的，我也不会做喝的，那我才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我的日记，就是宜居日记。所以那时候我才取一个叫走走吃上，是想说写我一个外地人在这边认识到任何人，然后这件事情一直连同到后面，就算开了咖啡厅，我也尽量不写自己咖啡厅的事情，我全部都写我这边认识的所有朋友。
是，
对，
是。
那当然一直到后面可能就是跟太太结婚了，
对，
我才想说，哎，那也应该要以她为主。
对，
所以后面才把这个周时尚这个平台就交给他，然后让他去经营，然后我就自己又这样子四处跑去做摄影的工作，
是，
然后就一直碰到疫情后，然后就专心回到这个书店这边。
可是你现在应该不算是旅人了哈，你现在算是在地人了吧？
我觉得要看什么角度讲，哎，因为其实应该说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是这个地方的关系分子啦。对，因为毕竟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步，因为毕竟房子也都是租的，
是，
那只是告诉你，是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保持弹性。
你觉得地方好，特别是池上这个地方，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有可以提供哪一些养分？池上怎么样成为你创作的土壤？
我觉得要看看每个人创作的角度。对，只是说我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之前工作因为毕竟习惯四处跑，那偶尔还是遇到一些蛮看得蛮远的长辈，然后告诉我蛮多事情。就像我之前在做设计，可是毕竟我以前的背景不是设计背景，我在做我以前念的是机械，然后跨到设计的时候，其实我又不是本科系的，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压力，但是那时候我也因为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长辈，对我来讲算是老师，他就是在跟我讲说，当我们没有任何灵感或者不知道怎么配色的时候，你就往外跑，你去看大自然的花跟那些东西，大自然配色绝对都是协调的。就像可能我们不敢用紫色去做配色，可是你去参考这些花的紫色，它跟什么搭配，你就照着配，一定不会错，所以才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找工作累了，我一定往户外跑，不管往山上跑，往海边跑，然后有时候就会随手可能记录一下那个画面。但是当时的记录并不是为了干嘛，而是觉得好像它都是我的素材，对，然后也是这样子。在职场上面也是工作几年，然后再来到这里，然后也是保持着一样的心情，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心放得更宽，然后去接纳这边所有的东西。就跟阿阳聊的，这边可以很清楚感觉到四季的变化。
对。
那因为感觉出来，或许它都能带回到你的创作能量。
对。
不然以前我关在台北，关在都市，如果你现在要我去做一个很有夏天的感觉，什么很秋天的感觉，可能我没有实际在这边经历过，我的想象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片面一点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经历过这边的四季变化，你会更知道应该要怎么去进行。
是，
甚至是说我们讲的原住民好了，部落也好，
对，
我们在都市所接触到的原民文化，通常都会是人家出去后的结果。
对
对，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好玩的点是在于在这边你认识到一些原住民好，我们讲阿美族好了。
对。
靠山跟靠海，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文化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们在都市，我们所接收到的，我们觉得阿美族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对，有个刻板印象。
对对对。
对对。
通过这个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因为， 之前我是台风之后，然后我遇到这边的一个耆老，那其实这个耆老就分享一个故事，他就说其实台风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不好的，他是上帝给的一个讯息，对，因为他这个讯息就告诉我们讲一个比较直接的，他会认为当现在这个他的家园被摧毁了，这是上面告诉他现在这东西不适合居住，可是其实 他想要讲的是说，就像我们所认识的原住民一样，都会说可能后山就是他们的冰箱，他们下去采集去后山就好了，可是他也讲了，其实整个环境是很公平的，人也是动物，那人也会踩到其他动物的陷阱，
是，
对，所以这个陷阱怎么来，就是说就像他到后面去捕猎物，但是这个他走的猎径上面当留下自己人的味道以后，动物就不会靠近了，
对，
所以他就被迫要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山，
对，
那越走越里面就更有机会踩到动物的陷阱，
是，
对，
等于我们夺取猫咪啊，
猫咪
猫咪的声音，等于我们夺取了他们的土地，
对，然后所以他就说这东西就会变成我们反而更危险，所以说其实当台风来了，是不是就可以把人的味道全部重新带走，动物就会再更靠近，那这个时候其实他才能回到最好的状态，
是，
而且他说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想要去捕食什么所谓的山猪啊这些，因为对他们来讲都太过危险，他们其实要的是小动物，可能飞鼠兔子，可是当你的树木越来越茂密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物种越来越单一，那也只有台风过去，他把老旧的树枝全部带走，然后让阳光可以重新照到土地，
是，
那土地就会有机会产生嫩芽，有嫩芽就有小昆虫，有小昆虫就有小动物，那这真的还是他们要的，
是，
所以台风对他们来讲是把他土地回到最原始的状况，其实让这个土地回到最新的样子，
是，
对，所以他就在讲说其实台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对，
然后而且其实上帝很公平，虽然这个台风的过程中，它会把一些我们的人造物，其实不小心还是会有摧毁毁损。可是相较之下，这些所有的木材都会回到溪谷里头，你再过去捡就好。
对于一些想要跟你一样，也是在寻找生活节奏，跟一个从生活中出走，或者是找一个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你会怎么鼓励他们？你会觉得，就走进东部不只是换个地方，而是什么样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去任何地方都可以，我觉得就不用设限那么多，当然安全第一啦，可是我觉得其他事情，因为毕竟不管还年轻也好，或者是手上的资源也好，其实我觉得有机会都可以出去走走看，对，因为其实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不一样的东西。
与罗正杰的访谈约在傍晚7:30左右，从我住的旅馆走到岛屿东方大概10来分钟，途中会经过一段铁道，那个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天色全黑，街上的店铺都已经打烊了，路上也几乎看不到任何车辆。那样的夜晚，如果换作是在洛杉矶，我是绝对不可能一个人独自走在这样的路上的。但是这里是台东，是池上，我的心里并没有那层顾虑。罗正杰告诉我，池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重视家庭生活的地方，人们作息规律，早出晚归，晚上6点过后，家家户户都已经吃饭休息了。这里的夜是安静的，也是安心的。
在这边晚上在外面走路很安全吧？
哦，对啊，
很安全哈。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数10年，从来没有这个时间在外面走路，就觉得很危险。可是这边感觉很安全，不会有什么这个不需要担心，安全问题。
对，但是就回到刚刚提到。部落的一句话，我们人都是动物嘛，你难免还是遇到其他动物。
哦，对，好。
岛屿东方是罗正杰的书房，也是他的内在延伸。书架上的选书是他过去生命的轨迹，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也都在生命的某个角落，有一处或者是一间等待被开启的书店呢？下次如果您有机会到池上，欢迎到岛屿东方书店，或者是到罗正杰妻子开设的走走池上咖啡厅，喝杯咖啡，在书香与咖啡之间慢下来，听见属于自己的节奏。感谢您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给我们留言鼓励。我是诗玲雨，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